就是我们对于恒瑞医药的一个26年的一个展望吧。主要的背景呢也是在今天呢公司和这个 BMS 达成了一个首付款9亿+，对，然后那个总包是152亿美金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交易啊。这个其实我们在今年以来的这个报告和路演啊还有观点的分享里都特别是指出了，就是说今年呢我们觉得会是这个一个呢是 MNC 对于中国资产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强，BD会越来越多，那很大一部分的这个 BD 的份额我们会觉得会流向大型的制药企业，因为他们有临床的这个背书、研发的背书、专利的背书、品牌的背书等等，然后包括从一季度以来我们就已经看到信达还有李来，然后还有这个石药和阿斯利康的这个合作，然后今天呢我们又很庆幸的看到了恒瑞和 BMS 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大型制药企业的可能的春天里面呢，那恒瑞呢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也是借着今天的这样一个机会，一方面呢就是梳理一下26年的一个公司内生基本面啊等等的一个情况，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汇报一下就是公司其实还那些在研管线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还是有很多宝藏值得大家去开发的啊。因为今天的其实和 BMS 的交易呢大家也都看到了13个项目，潜在的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项目，它其实都是临床前的一个资产啊。那其实呢就是在这个恒瑞临床的这个大的这个100多项的管线里面呢，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宝藏可以去挖掘的啊。主要是基于这样子的上述的一些想法呢，然后跟大家再汇报一下我们对于恒瑞医药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啊。所以这个要点汇总呢我这里就不多去描述了吧，就直接我们来进入这个报告的一个基本情况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会就是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内生的基本面先做一个这个回顾，然后进行26年或者一直延续到28年的一个展望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对于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盈利预测啊，然后刚好在今天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更新吧就是几块内容呢，就一个创新药的这个收入啊，我们觉得26到28年它这个复合肯定是有，我觉得肯定是有30以上的一个增长的啊。那今年其实也强调了30以上增长的信心。那仿制药收入呢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高单位数的这个复合的可能这样的一个收窄吧那主要也是因为公司在加大这个仿制药业务的收缩嘛。那这今天呢其实我们没有太调整我们对于公司对外授权业务的这个收入的预测啊，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可以对这一块业务可以多一点的信心，因为我们预测比较保守啊。那对于它达到40亿啊，我觉得今年就基本上我觉得是非常有信心的。一方面呢包括其实今年它这个今天的这个交易首付款6亿美金，它是会陆续的这个确认，按照不同项目的这个节奏陆续的去确认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其实去年和 GSK 的合作对吧，它有2.5亿的剩余的美是2.5亿美金剩余的这个付款它没有确认，包括呢还有这个和那个Braveheart 它的那个 Myosin 它是有一些股权的这个费用也没有确认，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今年待会我后面也会提到公司在全球的开发的一些管线其实进展都是非常顺利的今年其实也是有机会收到非常大的可能就是陆续会收到这个里程碑所以就是你的这个未确认的这个里程碑这个未确认的这个付款，然后再加上今天的这个 BD 的落地我们觉得这个今天就是26年完成这个 BD 的这个收入体量还是很有信心的。那往后看呢其实2728年也是比较有潜力的，包括像 BMS 这次交易了以后它也是会有很多的里程碑这些付款就是就潜在的会可能会发生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公司的一个预测吧。然后包括归母净利润呢，我们觉得今年那可能是就有希望冲击这个100亿的这个水平，我这个叫明年呢可能在明年后年呢也会保持一个持续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增长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盈利预测然后我快速的来讲一讲就是对于公司长期的这个创新药增长和仿制药增长的一个基于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觉得创新药增长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期。那核心的一个逻辑呢就是其实公司它的这个一个呢是上市的创新药非常多，它迎来了一个创新药快速获批上市的这么样一个阶段。像公司在就是24年以前每年其实就获批大概2-3个创新药，那我们可以看到就从25年开始对吧，它每年获批的创新药新增获批创新药的数量就大幅的提升，除此以外呢就是新增获批的适应症也是大幅的这个提升了。那公司现在呢其实他们公司的这个公司的官网投资者交流的这个专区呢也有这个就是 JP 摩根大会上以及公司年报电话会这个相关的 PPT 里都给大家指明了大概有哪些资产和新增的适应症它会上市。那一般来说呢公司当年上市或者获批这个新增的这个适应症的这个 新增适应症的这个情况呢，在新获批或者新增的适应症呢，它都会在基本上都会在当年尝试的去进行医保谈判的一个医保谈判啊，进入医保的目录。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26年开始，其实每年新增进入医保的这个包括新的适应症，包括新的产品的数量，它是快速的一个提升的。像我标黄的这两列，就是我们自己的预测啊，就觉得今年 A 公司如果这些医保谈判都很顺利的话，今年没准就有15个啊新药加新适应症，明年是11个，后年可能有接近小20个。所以就是这个，你看从和25年、24年，甚至包括更往前对比，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包括呢，公司其实在啊一季报也重申了对于全年创新药30%增长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自己是觉得啊，这个创新药的增长还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啊，就这个。这是这个创新药的这一块的内容，然后仿制药呢，其实我也快速的简单的过一下啊，就是我们自己啊用这个第三方的数据库啊对于公司现在这个仿制药的一个整体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又再梳理啊，就包括呢公司我们现在就得出的结论呢，可能就是除这个已经被集采的1-8P 拿被集采进去的这个仿制药呢，大概就是占整体的大概30%，然后它没有集采的，就包括还没有集采的单品可能在10亿以上输入的这个碘伏醇、气氟烷还有布托菲诺三款产品加在一起估计也是30%，那剩余的呢还有非常多量比较大的未集采的产品可能有20-30%。这个呢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个结构呢是比较健康的啊，比较健康的，就未集采的产品它基本上就是都是单销售可能都是1亿人民币往下的，然后这碘伏醇、布托菲诺、气氟烷呢又是跟麻醉相关啊，这个也是集采，它不是那么简单去能去碰的这个方向啊。对，那所以就是这个结构呢一方面还是挺健康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公司在年报中也提及了，就是因为它要开始收紧仿制药的这个收入，所以它这个仿制药的收入呢我们预计是可能有一个这个高单位数的一个下滑。对，然后接下来呢我就主要重点来讲一下公司的这个在研的这些新药啊，我觉得还是蛮有一些蛮多的一个亮点的。第一块呢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公司它这个很多的 MNC 可能会愿意选择恒瑞或者选择类似的大型制药企业去做这个早期研发的这个合作啊，一方面就是它去这个速度确实非常快，这个你看这个研发的这个效率啊，这个速度从这个 PCC 到然后进 IND 然后到一期完成甚至二期完成，整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专利上，基本上大型制药企业就是这个专利的这个都是在专利的一把好手吧，专利的背书这些还是很强的。第三个就是可以看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汇总的25年大概每家公司 IND 的一个情况啊，就可以看到还恒瑞它这个 IND 大概就是30-40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吧，这个是远超其他的同行的，就是说明公司呢其实一方面布局的很全，另一方面呢确实这个持续的把这个管线池增厚的这个水平呢是非常高的啊，持续的管线进入临床，而且每年30-40个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滚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呢公司其实也是今天电话会有反馈，其实这么多的管线里面已经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包括可能每一年的这么多管线里可能就有20-30个它就是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所以它这个后备军啊，管线的后备军它是持续的在丰富的啊，这是另一个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公司，就是我觉得哪些产品它是有这个全球的这个竞争力的，在研的管线里啊，就是一个呢是这个25年啊，就是我把它分成了这么几块啊，第一块呢就是可能是24年或者是更早以前它进入临床还在开发的管线，那这些管线呢，它进入临床的时间早，对吧？那它可能都已经在二期或者三期了，那这些管线呢，可能就是有机会出比较大的单资产的交易啊，但是它这个因为也是比较后期了，就是还是要这个要根据全球的这个竞争的这些动态去评估它的一个情况。另外一块呢就是公司24年啊或者是25年以后进入临床的这样的一个管线，那这些管线呢基本上它的这个新颖度啊会比较会可以看到是蛮非常高的，就是越来越高的这个新颖度。那就是这么几块吧。那其实还有一块我没有提到的，其实也是可以去大家可以去后续可以自己也可以研究研究，我们后面也会持续的去研究的，就是其实公司有非常多它这个没有披露任何信息的这个管线，有一些管线呢它刚好就是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在这个实体上它有这个临床信息的招募，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管线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呢我也留到最后一部分简单的挑了2-3个去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未披露靶点的这个管线里有哪些的这个宝藏啊。就第一个呢我想先讲一下，就是25年刚好就是25年31个推进到临床里，那我就想先讲一下25年公司的 IND 的一个情况啊。其实这么多管线，其实我也写了它大概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子，然后现在在临床的怎么样一个阶段，基本上就是刚进临床，对吧？然后 可能就是一期还没有做完，就刚刚还在做一期的探索等等。你可以看到就好多的这个双靶的这个 ADC 对吧，就是下一代的 Chop2 Milk1 和 3CMAT 等等啊， Cloudin6 Cloudin9 等等的这些方向吧，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核药啊，就 XDC 这个方向是有的。第二个就是现在非常火的 RAS 的方向，有 PanRAS 啊，还有 KRAS 的肿瘤疫苗啊等等吧。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比较，还有一些小分子，还有 siRNA， 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 CGT 相关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些啊比较新的跟或者是全球进度比较快的，比如说口服的 PCSK9 小分子对吧，全球最快的就是阿斯利康，后面还有啊还有汉森，还有这个恒瑞啊等等吧对吧，然后还有这个 BNT3A 的这个单抗，其实新颖度都是蛮高的，所以这些管线呢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值得去期待的啊，比较值得去期待的。然后有很多的管线呢其实在今年我们去看这个 clinical trial 的话呢，会看到哎就 clinical trial 会跟就会写这个临床大概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时间啊。那其实在公司的这个 JP 摩根大会的这个PPT 里啊，包括四季报的这个年报的这个 PPT 里啊，也会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些今年可能会读出临床数据的这些资产。那这些资产呢就会在今年出这个 First in Human， 第一次把这个临床的数据信息分享给大家看。那这一个我觉得就是它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BD 的窗口期了，就相当于一个新的管线哎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期的临床数据。那这些管线呢很多还是全球前三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往后看这些资产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全球竞争力或者对外生存的潜力，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啊。这个就是25年 IND 的一些管线吧啊。然后除这个以外呢，其实我再展开来讲一下，就是不只是25年进入临床的管线它可能要陆续的出这个首次发布的这个数据，公司呢大概有非常多就24年下半年开始推进到临床的管线，其实它也要陆续的出首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数据了啊。那这一些管线呢其实公司之前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发布啊，因为其实恒瑞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转变啊，就是公司越来越多的在这个学术大会上跟大家去分享它这个临床的一些数据和信息，所以很多的管线其实都会在今年的大会上陆续的出这个早期的这个临床数据啊。那就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要讲的这些这个资产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他们自己的这个 cloud， 比如说 cloudin 18.2 4-1BB 的这个双抗呀，包括公司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 AR Protect 这个 cat 6的抑制剂啊对吧， CDK4 的抑制剂之前在 AACR 已经出过数据了，然后还有 CDK7 的抑制剂，然后这个高选择性的 HER2 的 TKI 啊，这个然后包括他这个自免的几个双抗对吧，这个 IL23 36已经在之前的 AAD 大会上已经展示出了非常好的一个疗效。那这些情况的这些数据呢其实可能都会在今年陆续的去披露，那和之前25年 IND 的管线的结论一样，我们觉得随着这些首次人体数据的披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BD 的这样的一个窗口。那除这些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可能有些重复啊，就是公司可能就更早进入临床的，你可以看到这进临床哎可能22年都有更早以前进入临床的。那很多其实这些管线呢它可能就是已经进入到比较后期的这个临床阶段里面了。那这里面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好的几个，就是包括一个呢就公司的这个11因子啊 FXI 的单抗这个11因子，这个呢其实在今年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方向。一方面呢就是小分子的药物 BMS 也是这次跟恒瑞合作了对吧，他呢会在年底的时候出他的小分子口服药物的针对房颤呀等等这个两个适应症的这个三期临床的数据啊，包括就是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啊，其实就会就是就看看这个资产的这个成药性。那恒瑞的单抗呢其实是全球第二啊，基本上是第二的一个单抗，今年会完成三期临床，它是一个膝关节置换的这个血栓啊。那这个中国的三期临床会完成，可能也会有一些数据的发布啊。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后期资产里蛮值得去关注的一个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Angipt3 的这个单抗，那这个单抗呢其实这个呢其实它是做这个降脂啊，降这个 LDLC， 然后降它会及一些降脂的这个作用吧。那这个单抗呢其实它比那个李来的 Angipt3 的小核酸已经展现出了更强的这个有效性。那这个资产的三期临床是已经完成了，公司已经公告了，那它的具体的临床数据也有望去发布。那其实这个呢相当于作为一个后期资产，我觉得也是蛮值得去看的，蛮值得去期待的它的全球的一个竞争力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公司已经实现对外和默沙东实现对外授权的这个 LPA 的小分子啊，其实你从 clinical trial 上会看到这个资产的二期临床已经完成了，所以它的这个二期数据读出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放在整个全球 LPA 的这个光谱里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另外的话呢我自己还觉得一个就 Ranco NGF 的这个双抗，它相当于是那个地书单抗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资产品啊。那这个它在公司在之前的那个去年吧，我记得大会上是初步读出了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一个初步的这个数据吧，今年可能会有一些数据的随访和更新啊。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骨质疏松啊这个领域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创新药的啊，然后如果公司的这个资产如果它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疗效和安全性的平衡，那其实我觉得会是因为地书单抗已经过专利期了，那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迭代。那这个资产呢其实也是推进到二期啊，已经往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啊。 所以这个是一些情况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长效 IL5 的单抗啊，对吧，这个公司也是在全球的也是在中国的三期进行这个推进了。那这个长效 IL5 呢之前的话呢，这个GSK 也是成功的完成了 COPD 的这个三期临床，也是开卖了啊，也是开卖了。所以对，就是 IL5 它这个适应症的拓展，或者说你拿一个长效 IL5 去迭代自己的短效 IL5， 比如说阿斯利康它的短效 IL5 可能就要过期了，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吧啊，就是这一些。那另外的话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公司这个今年我觉得就是公司从今年开始啊，为什么说也是说公司这个新的时代呢，也是公司从今年开始，我觉得公司的这个里程碑的收入会慢慢的提高，慢慢的增加。到其实公司在 JP 摩根大会还研发日也给大家分享过一张图，就是说公司往后展望这个里程碑的收入还销售的分成会越来越多。那可能到30年或者更往后的一个阶段，可能占这个对外授权收入最大头的可能就不是首次 BD 的这个首付款了，那可能就是销售分成的这个收入了，持续的。因为公司有多资产的 BD 出去，那多资产的里程碑的达成，然后里程碑的流入，我觉得这个会成为一个类偏永续的这样的一个现金流的流入。啊，这个就是跟之前其实汉森制药对吧，就是像他这个222就比前两年实现的 BD 以后持续的收到里程碑，我觉得会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里呢我就汇总了一下，哎，这个公司大概有哪些合作伙伴，然后有哪些这个临床的一个进展。当然这个在公司的我记得24年的这个 PPT 里啊，就25年年报的这个 PPT 里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啊。主要呢从那个合作伙伴的这个官网里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公司可能在今年它会有，我觉得啊可能有机会会有三个资产进入全球的三期的临床阶段啊，包括呢就是这个 DL3 的 ADC， 就是 IDEA， 他是说了，哎，这个针对后线 DL3 实体瘤啊，他可能二线级以后这个小细胞肺癌，他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启动一个注册性的三期。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和 Braveheart 去合作的这个 myosin 的抑制剂啊， Braveheart 也是说今年呢可能会针对这个OHCM 去进行一个全球的一个三期临床的一个启动。那除这两个以外呢，其实还有这个我自己觉得就是也是蛮有可能的，就是 GSK 的这个长效 TSLP 的单抗，这个也是从恒瑞那边拿过来的。那这个资产呢其实一直现在在针对哮喘进行全球二期的这样的一个开发。那这个二期的开发呢，它的这个primary 就是初步的这个完成呢，那可能是在26年就可以达到了。所以如果它确实在26年可以完成的话，那这个疗效也过关的话，其实这个往后推进到三期临床也是非常有可能的。那除了这几个资产以外呢，还有就是和凯莱拉合作的这个多这个 GLP 相关的这个资产呢，也随着就是 Calera 其实是在去年的年底就已经启动了这个三期的这个临床，而且是实现了纳斯达克的这个上市，然后现在的市值呢其实也是我记得是有30多亿美金吧，其实也是获得了国际市场这样的一个认可啊。所以公司其实以 BD 的资产都还是不错的，都是蛮好的在往后进行推进的。那还有一些可能大家关注度不高的，比如说这个 EZH2 的抑制剂啊，这个是恒瑞可能在两三年前给这个 Trailine 的。那这个资产呢其实今年的话呢，辉瑞其实它会有一个这个单药加上这个 AR 的抑制剂去针对这个CRPC 的一个三期临床，它会有一个数据的一个三期临床最终数据读出，有可能能够拓展 EZH2， 把它从血液流拓展到实体流做一个增敏剂。那这个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那恒瑞其实和这个 Trailine 也是在顺利的进行这个临床的这个推进。那除此以外呢，我刚好汇总了这个 MNC 的这个一季报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公司和 GSK 和默沙东的这个临床那确实还没有这个启动啊，但是肯定是不远了。那这个如果启动起来的话呢，我觉得和那个就是他们也会陆续的获得这个启动这个临床的小额的这个里程碑啊。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今年啊可能会有三个三期临床启动，就至少有两个吧。那还有可能还有三期临床的启动，那三期临床呢就会收到一些里程碑。另外的话呢，就是 PD34LPA 这个资产的往后推进啊，这个可能也会陆续的收到一些里程碑。所以今年的里程碑的收入也是啊，值得去关注的。对，那另外呢，除了这些资产以外呢，公司其实还在自己的去推进这个对外授权啊，自己的还在推进这个自己出海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公司也是坚持不懈的在做的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公司其实还开了蛮多资产的这个海外的临床的这个早期临床的这个探索啊，我把这些新的临床管线给它拉出来，包括就是自免的双抗有俩，然后包括这个 inhib 的小核酸，包括就是这个 CDK246 的抑制剂，然后 myosin 这个是已经 BD 出去了，还有它的 AR Pro。这些其实都已经在推进全球的一个临床了。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公司经过审慎的评估选出来，觉得可以去全球去冲一冲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没准在今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样的资产去进行全球的这个临床的开发。那这个也是公司自行选择出海的一条道路。那除此以外呢，今天和这个 BMS 的交易其实也是说有这样的说明啊，就是公司在特定的资产上也是有和 BMS 一起去全球共同商业化或者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就是有个 co-development 的这个模式也是加入到了恒瑞的这个条款里。所以恒瑞它这个合作的模式啊也是越来越多样。 啊，然后也是有更多的这个合作啊，就是有这个更多出海的这个尝试的这样一个探索啊。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最后再给大家简单分享几个公司，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出了这个临床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项目啊。当然在此之前呢，啊，公司其实在 AACR 大会上也是出了一些蛮有意思的东西，我就没有在这个 PPT 里放，我就简单的过一下啊，就是包括这个 PD-1 啊 VEGF CTLA4 的一个三抗啊，这个其实在临床前出了这个临床前的这个数据，它在这个那个 VEGF 它在正常的外周细胞里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亲和力的，但是它在肿瘤或者是 PD-1 高表达的这个肿瘤环境里，它的亲和力会上去，这样子就避免了外周的这样的一个毒性啊，在临床前呢也展现出了比较好的抗肿瘤的这个效果。那另外的话呢，就公司还有一个基于 Genix 的 PISMA CD3 去进行改良的一个 PISMA CD3 的这个实体瘤的这个 TCE， 那目的呢是希望能够降低 CRS 的同时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呢可能也会就在今年吧推进到临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公司在这一次的这个 AACR 大会上，其实还有这个这个 CDK4 的数据的首发，这个单药呢，去治疗一些非常 heavily treated 的这个患者呢，他还是有一些非常单药是有可观的这个疗效的，那后续呢也会持续的去推进他在前线的这个开发。对，那除此之外呢，就还有一些重点项目，包括恒瑞的这个 L23L36 的这个双抗，在之前在 AAD 大会上它是披露了这个初步的这个疗效的这个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这个药物呢，它只需要在这个起始以及第四周打两针以后，那他就可以就是管一年啊，就一年你就不用再打针了，然后这个管一年的疗效呢，基本上就是和现在最好的这个 L17AF 的单抗啊，可以有差类似的这个疗效，所以这个长效又效果非常好的药物，我觉得还是非常去值得去期待的，也是非常好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公司以 BD 的这个 myosin 的这个抑制剂啊，这个我因为前两天那个这个 cytokinetics 呢，它是实现了这个对于 NHCM 就是BMS 那个资产没有能够完成的这个适应症，它是成功了。那恒瑞的这个资产呢，其实它在二期临床的时候也是展现出了和这个阿法凯泰对吧，可比甚至是更好的 BIC 这个潜力的这个药物，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方面呢，那个 Braveheart 在今年把这个能够稳稳吃下的 OHCM 的三期临床去给它启动起来。那此外呢，就是在那个新的之前那个 myosin 抑制剂没有能够做成的那个 NHCM 的适应症里呢，也是去进行更多的一个探索啊。所以这个是，然后最后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恒瑞它其实没有披露那个没有披露这个靶点的资产有非常多啊，我自己搜了一下，发现有一些还蛮有意思的，包括可能有的这个 LPA1 针对这个 IPF 的小分子的这个抑制剂啊，可能还有这个 EGFR 赫斯瑞的双抗的这个 ADC， 然后包括我这次可能就写在 PPT 里的这个就是这个是这个 MRI 的这个 RNA， 这个是在公众号上也有一些信息的分享，完成了一期临床，现在在进入二期临床探索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 ABVX。这家公司啊，他那个 miRNA 的一个潜在的 mi beta 的药物，而且在临床前呢展现出了更强的一个针对 IBD 的这个疗效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啊，非常值得去期待的一个药物。所以整个恒瑞呢，我觉得就是以上就是汇报这些内容啊。所以我在最后再总结一下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今年呢，对于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我们觉得今年会是一个大型制药企业的这个春天。一方面呢，就是每一家公司它的创新药收入的增速是非常可观的非常可观的。然后包括呢这个 BD， 我们觉得今年MNC 因为在整个这个大贝塔的一个情况下， MNC 它会更多的去和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去进行 BD 的合作，所以今年可能会看到更多多资产或者平台的这个交易的落地这个大型制药企业。然后这个是也一个点吧。然后包括除了这里呢，我们就是再讲讲恒瑞的话呢，就是今年呢创新药增速又是非常的稳健，仿制药呢也是可控然后呢这个内生增长是没有什么不需要太担心的。然后在海外的这个 BD 上呢，以 BD 的资产又在顺利的推进，会陆续的收到里程碑那未 BD 的管线呢就持续的在 BD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临床在研的这些项目，我刚才也给大家简单拆分了一下这个25年24年下半年进入临床的管线，那它就是初次出这个临床数据那就是一个很好的 BD 窗口。那更早期的一些管线，那可能就是三期临床完成或者二期临关键的二期的 POC 临床完成，那就证明这个药的成药性，那也有可能有这个全球的这个竞争力或者是对外授权的一个潜力。那除这些以外呢，还有恒瑞的一些没有披露靶点的管线一些很更多的宝藏。那除这三部分以外呢，还有今天和 BMS 对吧临床前的这个交易，那就更是这个水下的这个宝藏了。所以整个呢就是我们觉得今年呢这个关于恒瑞关于大型制药企业，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和看法然后这个今天的这个也是感谢各位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参会。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电话会就基本上到这边结束了。以后面呢，各位有这个关心有或者是有更多的这个这个想这个交流的这个意愿的呢，也欢迎联系我们国泰海通证券的这个医药组那我今天的这个交流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会。
感谢大家。